我们来看创世纪十九章，这是十八章的延续。十八章在讲神呢到亚伯拉罕那去，然后告诉亚伯拉罕他会给他一个应许之子以撒。那到十八章的后面呢，神就要去行审判了。那索多玛的审判详细记述呢就在十九章。但十九章一开始的时候呢，一节到第十一节的这个部分呢是在讲两个天使进索多玛，然后呢两种人的反应，一个呢是罗德的反应，一个呢是索多玛其余人的反应。那这里又是一个选择了，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分上下两个部分。那第一个部分在讲这个人的选择，那十九章的一节到十一节是个部分，十二节到后面又是一个部分。那我们先看一节到十一节啊。罗德和这个亚伯拉罕在十八章的一开始呢，他的反应是很类似的啊。所以十九章一开始呢，两个天使来了，两个天使来了，罗德就认出他们来了。这说明罗德呢是有信心的，那他也是信神的啊，只是因为他离世界呢太近，越搬越近，最后呢被眼目的情欲，被世界所拽着陷在里面了。但是他依然是得救的，他是有信心的。所以第二节说，他说我主啊，请你们到仆人家里洗洗脚，住一夜，清早起来再走。但是他们说不，我们要在街上过夜。所以罗德切切地请他们，他们这才进到他屋里。罗德为他们预备筵席，烤无酵饼，他们就吃了。所以这里呢虽然没有像亚伯拉罕表现像昨天我们所描述的那样很清楚的在讲他把神摆在第一位，但是罗德依然是能够认出神的使者。这个让我们想起什么部分呢？想起约书亚记一开始啊，二章三章打耶利哥城前呢，神也差了两个探子进到耶利哥，那救了喇合和他的一家人。所以神呢在那个时候呢，他其实并不是要去一定要去探的，因为耶利哥城其实他们探或不探，难道不打了吗？一样还是要打的，最终他们也一定能打下来的。所以那两个探子与其说是去刺探，不如说就是去救喇合的，或者说呢是去来显明两种人的选择的。因为呢除了喇合以外，其他人都选择要杀那两个探子，所以最后喇合用生命保护了两个探子。在这里罗德也是一样罗德呢用几乎是生命的代价来保护两个使者所以他的选择就是我要神的使者。那相反对立面的选择呢，选择宽门的人呢，他们要来害这两个使者，就是第四节十九章，就是索多玛城里各处的人连老带少都来围住那房子这就像整个耶利哥城一起来追那两个探子一样。所以神今天把救恩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就是既是借着我们的信心来赦免我们，来保护我们，也是借着不信的人的悖逆最后定了他们的罪。所以呢我们昨天讲到神是有一个测试的，这就是一个测试的。我们在十八章的第二十节讲到，他说他要下来查看他们所行的。怎么叫查看呢？就是把两个使者放进去，把两个探子放进去。神其实不需要在十九章给两个使者，他完全就可以直接把索多玛城给灭了。难道他非得要这两个使者进城才能把索多玛城给灭了吗？还真不是。他进城就是把救恩摆在那儿，每个人做选择，选择接受的呢就得救了，这就是罗德。那拒绝的人呢，他最终一定会在拒绝的事上犯罪。耶稣基督来地上的事也是一样，以彼得门徒们为代表的他们就接受了，蒙福了。但是剩下的人呢，他们不单单是拒绝，他们说钉死他，钉死他。以比拉多以该亚法为代表的那些犹太人，他们高声说钉死他。 每次都是这样，说定死他就是定了自己的罪。所以当犹太人说，就是这个人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的后裔身上，他们就得偿所愿了。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若拒绝神的救恩呢，我们一定会站在一个角度，就像索多玛城的人一样，就像耶利哥城的人一样，就像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一样。我们很可能会觉得我们不会，但是当我们听见福音而拒绝的时候，我们最终其实选择的路就是刚才这几种人的路。而这些是会什么到一个什么情形呢？就是这个描述还是很可怕的，就是各处的人呢，连老带少都来围住房子啊。然后呢，索多玛城这个淫乱是非常邪恶的啊，这是同性的淫乱。那到第六七两节呢，其实索多玛罗德呢，他并没有用一个特别好的方法，这肯定是不合神心意的方法。这也说明他的生命的确是有问题。虽然他有信心，但是他跟神真的不近，他不知道神的能力啊，他要用自己的方法去看顾这两个天使啊。然后后面的结果呢，是天使使那些人的眼都昏迷，第十一节，并且使门外的人无论老少眼都昏迷。但是呢，人的反应是什么呢？他们摸来摸去总寻不着房门。如果一个人眼睛瞎了，他必然会想去找医生或者找亲人，他必然会想去找医治。但是索多玛城的人呢，还是要继续行淫乱。所以人在最终被罪抓住到一个地步，这就索多玛城就给了我们一个最好的样子。我们可能会被我们心里所求的、所想的抓住，比方说钱财，比方说名誉。我到一个程度，我牺牲自己健康都可以，牺牲自己家人都可以，牺牲自己的亲情都可以，甚至更糟糕。所以这就叫使门外的人无论老少眼都昏迷啊，他们摸来摸去总寻不着房门。这节经文告诉我们罪的可怕。所以这两个部分我们合起来看呢，就看见神的心意了。他盼望我们做罗德，做喇合，做门徒啊，不要做选择宽门的那些人。因为当他们这么选的时候，他们就真的自己定了自己的罪，他们就在神给出来的救恩上显明自己那里面的恶。我们继续往下看啊，十九章的十二节往后呢，就在讲罗德要离开。罗德的离开呢，是一个悲剧。这个悲剧就显明呢，罗德真的只是堪堪得救了。如果我们十二节往后读到十九章最后呢，用一句经文啊来描述这一大段呢，最形象的就是《哥林多前书》新约，《哥林多前书》的三章十五节，这在讲那种得救了，但是用草木禾秸盖房子的人，而不是用金银宝石盖房子的人，这就是罗德这个样子了。三章十五节说：“人的功臣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啊，多么形象呢。这就在讲罗德，他一切都被烧了，草木禾秸啊全部烧光了。所以神最后呢审判的时候，那选择悖逆的索多玛人，他们自然会用自己的行为定自己的罪，经历地狱的审判，火的审判。基督徒信的人也一样经历火的审判，但这个审判是基督台前的审判，是我们生命成圣的路的审判，它是一个奖赏的审判，它跟得救没有关系。就最终呢，我们在信的时候呢就已经得救了，但是我们从信到见主面的这段时间里，这段成圣的路我们怎么走，决定了我们未来在基督的日子 在分奖赏的日子，我们是不是会羞愧，还是会觉得安慰？罗德会羞愧的，因为他所做的一把火烧光了。我们可以想一想，神在前面呢，在借着亚伯拉罕救他的四王五王征战的那一次，罗德就已经经历了一次这样的时刻。若不是亚伯拉罕冒着生命危险把他救回来，罗德一家不但所有家产都没了，他全家都成奴隶了。所以神真的是很有恩典，神已经用很响的铃声啊，在罗德耳朵边上了摇了。这也是今天我们基督徒会去面对的。我们如果用草木和秸盖房子呢，神会管教我们啊，我们在这地上呢会碰见很多的管教，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听得懂铃声啊，就像耶稣说的，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啊。我们要醒过来，我们要知道呢，唯有做在主里做主的工啊，才是最终留得住的。在圣灵带领下做主的工，最终才是留得住的。我若被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所捆住，像罗德这样，即便我会为淫行忧伤，即便我也坐在索多玛城门口和人讲论，但最终我做的这一切事都是一把火烧光了。所以罗德在出来的时候就显明他的生命是很成问题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迁延不走啊。第19章16节，因为罗德那两个天使在15节说天明了，天使催逼罗德说起来，带着你妻子和你在你这两个女儿出去。所以我们知道这一整晚上罗德在干什么呢？因为他实在不舍得。我们要想一想，我们在世界啊，在肉体的情欲里啊，在单延的越久，我们的沉淀成本越高，我们要回头的需要的力量就越大。罗德就是这样啊。罗德当时如果在第一次被四王五王征战被掳走的时候他就醒过来啊，他就跟着亚伯拉罕住在一起的话呢，就不会有今天的更艰难的选择了啊。他在那个时候啊，他若想一想，他若安静下来，他想一想，他当时是什么原因导致跟亚伯拉罕离开呢？就是因为他要更丰盛的水草，他要让他的牛羊呢能够长得更多，这在人眼里完全没有问题。就像我们前面查到这段的时候也分享过啊，我没有做犯法的事，我没有得罪人的事，我让我的工资更高一点，我让的钱财更多一点，名誉更好一点，难道有问题吗？这样的一个做事方式、行为方式，难道不是世人都愿意遵循的吗？但恰恰相反，这真不是神带领我们的方式。如果罗德想一想，他就应该明白，他是找到了好的、丰盛的水草，但是呢，他却失去了与神的连接。失去与神的连接，他最终，他所有的水草和牛羊都保不住。得着神，才有牛羊。为了牛羊失去神，神没了，牛羊也没了。罗德他若安静下来想个哪怕不要一天两天，一小点时间，他就应该明白是谁把他从五王四王手里救出来的，是亚伯拉罕的。那他为什么又回到索多玛去，还回到那个败坏的城，使他一切都丢了的那个索多玛王那里去了？但他又回去了。所以罗德的那次选择就注定了这一次他迟疑不走啊，迟延不走的心是会比那次更重，因为他那次没有回头，这次再回头就越难了。所以他一晚上，我们可以想一想，罗德就他要想要带走的东西太多了，他在那比啊想啊，然后天亮了，审判要来了。16节，但罗德迟延不走，所以是天使把他拉出去的，就拉着他的手和他妻子的手，领他们出来安置在城外。罗德已经离开捆绑的力量都没了。 这就像一个我们在最终，在世界和肉体中耽搁太久的，我们要出来呢，我们只能祷告说：“神呐，你求你把我拽出来，我自己都已经出不来了。”但这个时候呢，有一个更重要的真理啊，在这里出来了，就是罗德的妻子回头所带来的后果。因为神说呢，神借着天使说，17节，领他们出来以后，天使就说：“逃命吧，不可回头看，也不可在平原站住，要往山上逃跑，免得你们剿灭。”所以不可回头看在说什么呢？在说我们心里的选择。这是神能够给到最后的底线了，就是神可以在一切的事上都替我们做，唯独一件事，就是我心到底要交给世界，还是要交给神。如果我的心选择世界，这就叫失丧；我的心选择交给神，这就叫得救。所以呢，在外人看来呢，罗德很可能跟索多玛人呢，这个都差不多，他也在过这样的生活，他也以牛羊为主，他也住在索多玛，这就是个典型的属肉体的基督徒的样子。所以属肉体的基督徒呢，的确做不了很好的属灵榜样，也没有办法做很好的属灵见证啊，但是我们不能说他没有得救。但是这个的危险在于呢，这个得救与否真的取决于自己的心，只有自己和神知道。所以罗德和罗德的妻子呢，就是一个分界线。罗德是属肉体的基督徒最后的底线，他连走出世界的力量都没有，但是他的心最终选择交给神，他不回头。但是罗德的妻子，即使两个天使把他们拽出来了，他也把心选择交给世界，他一回头，他就变成了眼珠。应该是这在19章的26节，罗德的妻子在后边回头一看，就变成了一根岩柱啊。有可能是天上降冰雹降硫磺，降岩柱降岩球的时候，他一回头，神就使一个岩球砸在他身上。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我们心里的选择，是我们得救最后的这一个分水岭了。就是我可以退我可以实在是像罗德这样，我连走出来的力都没了，但是我的心不能说我其实还是挺喜欢世界的。那谁知道我的心呢？除了我和神之外，有谁能知道呢？这就告诉我们，今天呢我们既不能去论断一个在肉体中的基督徒他们没有得救，我们也不能鼓励他们说你信了就好了，这个反正你信了这个教义，你只要说自己信了，水里受过洗了，就一定是得救的，这也是不对的。我们要知道，这就像什么？这就像敌我双方的这个中间的无人区啊。对方是撒旦，我们这方是神，中间呢有一个交叉地带。那怎么才是确保你在神的这边呢？你往后方走嘛，后方肯定是在神这里。如果我总是骑在墙上，或者我总是在这个分界线上，我转悠来转悠去，有谁知道我是真的得救还是真的没有得救呢？所以我们在看见呢，有牧师给人施洗的时候，牧师都会说，基于你所说的，他会说什么呢？因为牧师都会问他几个问题：你相信自己是个罪人吗？你相信耶稣基督死了，埋了，三天后复活了，为你的罪献上了赎价吗？你愿意接受这个赎价成为你的赎价？你愿意 接受基督成为基督成为你的救主吗？都会问这三个问题。人说了这三个问题，那施洗的人会说，基于你的陈述，基于你的所表达的信心，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给您施洗。前提是基于他嘴巴所讲的。那问题是，如果他嘴巴所讲的就是像罗德的妻子那样，他就没有得救。所以不是每一个说自己得救的，不是每一个受洗的都真的得救了。但这个呢，又不是别人能够论断的，所以这两样都是真理。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去欺哄人。回到最后呢，借着这一章呢，我们总是要明白一个道理，有没有得救我们不要问别人，我问自己的心就好了。我不需要去找外面的人来给我一些更多的证据，我也不需要看我是不是奉献了钱，我是不是这个有读经祷告，这些都是在你进到后方，进到神这边的很深的后方自然会有的啊，圣灵的果子啊，然后读经祷告聚会听到，这些自然都会做的。当我还在前线的时候，当我还在敌我双方交错的时候，我应该做什么？我应该起来向着罪说不，向着神的后方走，向着神走啊！我是从撒旦的阵营走出来的，那我怎么还回头呢？我回头代表什么？我回头代表我挺留恋撒旦的，那说明我没有得救啊。所以罗德的妻子和罗德的分水岭就在这儿了，就是我到底要什么。而这样的选择只有他们的心知道，即便神的天使把他们拽出来也不能改变他们的心。所以到最后只有罗德和他的两个女儿得救了。那我们最后呢来看，就是得救以后呢，罗德胆战心惊啊，他还是想要住在城里，这说明他还是想要留恋这个，他的确还是留恋城里的生活，但是呢他又惧怕，他又看见这审判的后果，所以他又躲到这山里哈，因为怕住在索尔。所以当我们人在最终跌倒之后啊，我们要起来向着神走啊，要走过的这个弯路就更大了。罗德要是当时在跟亚伯拉罕在一起的时候，他就不分开，也不至于后来被掳。在被掳之后他醒过来，也不至于这一次经历索多玛的审判。但他经历这审判之后呢，他和神的这个很可惜啊，就他和神的关系呢，他要再进到那极深的爱里去呢，就需要跨过去的障碍就多了。所以罗德呢，他其实可以住在索尔，因为这是神给他的应许，因为天使说了，这座城我也留给你，我不轻负。但他不相信神的话，他在索尔住，又不敢住，又躲到山里去，最后出了很糟糕的事情。那出很糟糕的事情是因为他喝醉了。所有这些其实都告诉我们，我们如若可行，越早回头越好，因为越晚代价越大，越晚我们就越难又恢复跟神像亚伯拉罕和神那样爱的关系。亚伯拉罕跑去神那里，神也跑去那悔改的儿子这里。但是若像罗德他陷得如此之深之后，他经历这审判的恐怖之后，他里面的恐惧是会使他比较难再去看见神的恩典和神的赦免。所以这是一个很悲哀的结局了。虽然他是得救，但真的是烧了，他像火，人像火里经过一样，就像格林多前书三章十五节。我们以后在天上会看见罗德，但是我们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都尽量做亚伯拉罕。我说主啊，我愿意相信你，求你带着我远离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精神的骄傲。哈利路亚。